肯扬两种信心。第九章，心里相信。多年来，我一直在急切地寻找罗马书十章十节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你明白心这个词是用来说明问题的，因为心是人的生命中心，这是一个保持身体活着的大泵站。我们已经知道，当神说到心的时候，他指的是人的灵。我们知道人是一个灵，他和神是同一类别。我们知道神是一个灵，他成为一个人，进入了人的身体。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仍然是神，但他有了物质的身体。我们知道人在死亡时离开肉身，并不比他在肉身中时少。我们知道人不能通过感官认识神，就是人不能通过感官的知识来认识神，神只是通过灵向人启示，是人的灵与神联络。我们知道灵里的东西和物质上的东西一样真实，神就像他有一个肉身一样，是很真实的。耶稣与他的肉身现在在天上，并不比圣灵或父更真实。彼得前书三章四节，我们的灵被称为心中隐藏的人。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中，他被称为里面的人。这种里面的人和隐藏的人给了我们神对人类灵的定义。真正的人是灵，他既有身体又有魂，魂接触就是接触这个知识领域，肉体接触物质领域，灵接触灵领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属血气的人不明白神灵的事，因为这些事在他看来是愚拙的，他也不能明白，因为这些事在灵里是明白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在哥林多前书前两章给我们一个感官知识和灵知识之间的对比，或感官和灵之间的对比。你们明白，人类在启示知识之外的所有知识，都是通过这五扇通往心灵的门来到他的面前。他们是物质事物与认知之间交流的手段。思想只有通过这五种感官才能接受任何东西。这个主题在我们的书《两种知识》中有更全面的介绍。如果五种感官被摧毁，人类将无法接受知识，他无法了解自己，也无法了解物质世界。所以我们不丧胆，外形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他的灵和内在的人就获得了永生。当圣灵进入他的身体，他就进来住在他的灵里。圣灵不能直接与我们的思想沟通，但是他必须通过我们的灵与我们沟通。这个灵能触及并影响我们的认知过程。灵有声音，我们称之为良心之声、预感之声、指引之声，有时它被称为直觉。我们有直觉，如果我们跟着直觉走，就不会犯错误。我不喜欢预感这个词，但它是常用的。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听从内心的声音，我们就不会做出一些投资，我们就不会损失金钱，我们就不会选择某些人作为伴侣，我们就不会与某些人做生意。那内在的声音寻求给予我们的思想指引。如果我们学会注意我们的灵，我们几乎不会犯错误。在我们的知识文化中，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对灵的忽视。我们认知的知识夺走了王位，把我们的灵锁在了监狱里。因此我们不断地犯错误，因为应该引导我们的灵，不允许发挥作用。知识是我们通过感官、通过阅读、通过旅行和听觉获得的。智慧是运用知识获利的能力。智慧不是来自感官，智慧来自我们的灵。雅各说，他是从天上来的，那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赐给我们。雅各书三章十三到十八节，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灵封闭起来，使灵成为囚徒，从不听从灵，也不服从灵，那么他们就会变成残废，很容易成为自私自利和设计他人的猎物。 在危急时刻让灵获得掌控和影响自己的人，就是登上顶峰的人。用心去相信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用灵相信，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认知去相信，这是没有争议的。信心是灵的产物，这种内在的信念，这种叫做确信的东西，是我们灵的果子。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解释它，但是我们就是知道。有一天，我向一个患有非常痛苦疾病的女人展示神的话语，我一步一步地翻开圣经，她说我明白了，因她受的鞭伤我得医治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你得了医治呢？她说因为神的话说我得了医治。感官知识说疼痛仍然在你的身体里，你甚至现在还能感觉到疼痛。然而他超越了感官知识和感官证据，宣布他已经痊愈了。当我为他祷告时，他的信心完全驱走了疾病，对他来说意味着死亡的东西消失了。为什么？因为他心里他相信神的话，灵里他信神的话。我们的灵低落，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认知不能通过神的话语来获得。我们的灵低落，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认知不能通过神的话语来获得。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4:4，他说的是灵的食粮，他用感官知识来传达一个属灵真理。当我们在神的话里默想的时候，我们的灵里就充满了确据。多年来，我为了我们的财务，为了我所有的身体需要，一直按照信念行走。现在我已经长大，看到神的话语是食物，它建造灵，使灵强大，并给予灵安息的保证。感官相信他们能听到、看到和感觉到的东西。无论看见、听见或感觉如何，灵都相信神的话。那些一次又一次被祷告却没有得到医治的人，都有感官知识信心。他们没有启示的信心，他们相信人，相信膏油，相信别人的祷告，相信某人或某组织，他们不相信神的话语。雅各书5:14说明了这一点。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然后他讲述了一个义人的祷告如何大有功效。这整个画面是一幅感觉、知识、信心的画面。如果那患病的人知道因他受的鞭伤他得痊愈了，他就不需要请长老了。但因为他不知道，他在绝望中转向主和长老。这里有一个神恩典的示范，就是像耶稣在道成肉身中所做的那样，与人在他自己的水平上相遇。道成了肉身，住在人中间的时候，就进入人的感官知识的境界，叫人看见他、听见他、触摸他。凡是与耶稣的地上行走有关的事，凡是人所能看见的，都在感觉的境界里。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没有人相信耶稣，他们信了，因为他们看见了神迹，吃了饼。当他死在十字架上时，没有属灵的忧虑，他们不知道耶稣正为他们的罪而死，他们认为他是为了他的理想而牺牲的。感官知识在今天也持有同样的观念，学术界相信耶稣是为他的信念而死的。在耶稣受难的时候，感官知识、信心的观念崩溃了。全心全意的相信，就是独立于感官知识而去相信。我们的灵会回应我们屈服于耶稣的主权。圣经的信心的关键在于用心承认耶稣的主权。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彼得前书3:15，归为圣的意思是分开或是分别。我们把基督在心里尊为圣，当我们加冕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主时，我们也加冕他的话语为我们生命的主，这就给了圣经应有的位置。 耶稣坐在父的右边，他的话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父与那道在他相当的位置上，我们父与那道在他应当的位置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信心变得完全自然。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5，不要用智慧去理解那些导致我们拒绝承认神的话语或独立于神的话语形式的感官知识。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哥林多后书10:5，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想按信心行事，神的话语必须优于感官知识。无论感官知识是我们的还是别人的，我们要记住，感官知识总是有限的，没有人拥有完美的感官知识。神的话语是完美的，这启示是他完美的启示，他满足了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危机和需要。如果我们全心全意地相信神的话语，那么我们的灵就会得到一种平静安稳。相信就是知道，我们知道神的话是真的。当他说，我的神必供应你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在灵的深处知道，一切的需要都会得到满足。我们不担心，我们没有忧虑。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会鼓起勇气，我们的心会鼓起勇气，我们的信心就会变得更加坚定。这是独立于感官证据的保证。他可能会反驳感官证据，因为他经常这样，但我们知道灵性的东西和物质一样真实。我们知道属灵的事物优于物质的事物，因为神一个灵创造了物质的事物。我们知道灵的力量比物质的力量更强大，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知道更大的那位是疾病和软弱的主人。我们全心全意地信靠他，他在我们里面兴起，照亮我们的思想，这些是从别处得不到的。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被打败，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被打败，我们知道是因为我们相信